然，我们上次提到呢，袁宏兵为了他的四本书能够出版，在澳洲申请了政治庇护，可我们实际上呢，只介绍了他的第一本书，也就是《自由在落日中》。那你是不是先给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其他三本书？
好啊。他另外一本叫做《文商》的书呢，是他的自传体小说，还有一本名为《金色的圣山》，是描写中共当局如何在西藏地区呢摧残当地的这个宗教信仰的。最后一本书呢，则是描写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堕落的现象，名字叫做《回归荒凉》。
据袁宏兵的介绍啊，他的这四本书都是由他的助手赵晶女士带出中国的。那赵晶在得知他的庇护申请被拒绝的时候呢，他表示很遗憾。他是说，像他这样一个弱女子都能够冒这么大的风险做这件事情，可是澳洲政府呢却不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
哎，我在看对这个赵晶的采访的时候啊，我倒是觉得他在某些方面和这个袁宏兵一样，都是属于那个为了自己的理念而愿意做出牺牲的这样的人。
我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那么就说当时我爷爷是贵州省平坝县中学的校长，那就说可以想象，就说本身贵州挺落后的，然后一个县城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县城，那么但是就在那样的一个中学里面呢，聚集了大批的特别优秀在那个时代的那种中青年教师，他们就说都是像复旦啊、北大呀、清华毕业的这样的一些很优秀的人。那么有些是因为自己的出身不好，有些人是因为就说他的这个政治意见和这个政府的不一致，那么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就被下放到贵州，然后在那个中学里面就做县城中学的教师。那这些人呢，就说白天肯定就都去工作，那么每天晚饭以后呢，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比如有时候偷偷的收听美国之音啊，然后有时候发表自己对政府的一些看法，就敢把就是在晚上偷偷的把真话说出来。那么当时我很小，我那时候就几岁，但是就是那些人在每天黄昏以后、晚饭以后，在那个昏黄的灯光下谈论国家大事，谈论他们的理想，谈论他们信奉的哲学思想，这些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从小我心里面就深深的渴望，就是希望这个社会是自由的、民主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想是就袁老师本身就是他自己个人长期那么就说从事的这个民主或者是人权活动这些运动，那么以及他自己为了自己的理念的付出，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深深的震撼我。袁老师他天性就说是一个童心非常重的人，即使就说到现在就他经常都会就是有那种孩童一样的天真看待这些事情，看待周围的发生的，所以就是对社会的这些丑恶现象也非常的痛恨，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痛恨。袁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的爱喝酒，他对酒的热爱，就是我曾经听过他说一句话，就是酒就是歌，酒就是诗，酒就是欢乐。那么袁老师喝醉了酒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有时候喝醉了就唱歌，就唱蒙古歌，也是因为在贵州他非常思念，就说自己非常怀念蒙古高原，那么就唱蒙族的那些民歌，然后跳那个蒙古族的那种刀马舞啊，那种舞蹈，非常生动的那种，那样的时候是非常生动的。
在这四本书中呢，我自己是对他的第四本书《回归荒凉》这个主题挺感兴趣的。袁宏兵是认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都堕落，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知识分子是中国的民族智慧之境，但可悲的是这个智慧之境上面涂满了物欲的污迹。
我记得袁宏兵啊，在谈到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书的时候，就谈到他觉得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
共产党在历史上犯了很多的罪恶，从57年的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这个所谓这个什么人民公社大跃进，一直到这个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今天。那么他们所有的这些罪恶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犯过这些罪恶之后，他要想办法隐瞒这些罪恶，运用他们豢养的御用文人来篡改历史。运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私有的权利，来压制人们的出版和新闻自由，通过这些方式呢，来掩盖历史，掩盖他们的罪行。 而在中国，一个知识分子真正有愿意把他们中国人所受的这些苦难真实的记录下来的知识分子是太少了。很多的人，苏格拉底讲知识就是美德，可是我们在中国的知识，很多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这一点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再去谈谈。所以我觉得我要记录真实的历史，以小说的形式记录真实的历史，这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来的道义责任，否则这个民族啊就太悲惨了，要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什么。
我们在采访胡平先生的时候呢，也问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嗯哼，
胡平先生是说呢，中国现在人心的道德呢是普遍在下滑，倒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问题。
嗯哼，
不过他说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能够表达的群体，确实能起到特有的作用。
尤其是在一个像中国目前这种一个专制社会里头，又没有权力的这个分立和制衡，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反对派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能够对权力、对强权多少有些约束的，那就是这个民间的舆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了。而知识分子呢，凭着他们的写和说，所以多多少少呢，在这个这么一种专制的社会中间呢，他就有格外重大的一个责任。你像在美国这种社会里头，我们倒见不到知识分子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有整个有制度性的安排，使各种权力的滥用、各种不公的现象，有律师，有各种各样的他去解决，所以尽管也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但在这种社会里头呢，他的知识分子的在这个承担这个社会承担方面，他的并不像一个专制社会就那么重要，所以在专制社会里我们就会特别强调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作用。那么在今天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呢，显然是没有很好的完成他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
其实我倒觉得，在今天中国的这种政治高压下，虽然许多知识分子他出于自身的利益，可能不敢说话，甚至干脆呢就追求这种物质享受了，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很多知识分子在用各种的方式进行反抗的，其中呢就有些人是被逼迫选择了出走这条路。
是，像咱们台这个《透视中国》节目前些时候采访中国著名的学者何青莲女士，那她就谈到呢，当初她在大陆的时候写了一些书，就面临被逮捕的危险，那她只好就离开中国了。
其实在海外啊，这样的人可不在少数的。我记得我们侃侃而谈节目曾经做过一期呢，有关北京圆明园画家村村长严正学的这个经历啊。当时呢94年他是起诉无端殴打他的警察，后来呢就被诬陷而遭到劳教了。那现在他是在美国的。那我知道很巧的是，袁宏兵呢当时就是严正学的首席法律代理人。
说到这些在海外的异议人士啊，
嗯，
因为他们撰写一些揭露中国黑暗面的文章，
嗯，
那人又在海外，我想有时他们可能会面对这种不爱国的指责。
其实说到什么是真正的爱国呢，我想这是一个需要理性分析的问题了。俗话说爱之深则之切啊。那采访中袁宏兵也谈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
我是热爱我的祖国的，我以我的全部的灵魂和心灵啊，以我的全部心灵和情感来热爱我的故乡，热爱我生活过的地方、成长过的地方，但是我不爱国家权力私有制，我不能爱那种对人性和精神进行摧残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我觉得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去不遗余力的去工作，这才是真正的热爱我的祖国。我这次离开中国不是为了寻求个人的荣誉、地位、财富，没有半分这样的想法，只是想把我的小说呢告诉世界，让世界明白在中国文人的整体堕落中，还有一些人在坚持着自由的理念。
在看了对袁宏兵的这个采访后啊，我感觉对他来讲写这几本书最根本的原因呢，是他希望将中华民族所受的这种苦难啊上升为一种精神的价值。
其实很多人呢也都在思考，都在问，那为什么中国社会这样发生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悲剧？每一次发生的时候呢，我们都认为不会再重复了。袁宏兵呢有他的看法，那我们也就这个问题采访了胡平先生。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两位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我向来认为啊，中国人民所说的，包括藏族人，包括这个汉族人，也包括这个蒙古族人，他们所说的重重苦难，只有转化为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实，他们才能成为精神价值。人类呢，也才能从这种精神价值中获得真正的教训。他们所受的这些重重的苦难，他们所流的血和泪，也只有上升为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实，他们才能成为人类整个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才会是有价值的，否则他们就会湮灭在历史中，会被人们忘却，那些血就白流了。中国之所以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发生这些惨剧，就是因为每一次巨大的社会悲剧之后，都没有人把这些社会悲剧使它上升为精神的价值，从而给人类提供一个警示，所以这样的悲剧才一再的发生。那么中国的现在的堕落也需要一个这个大家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中国人现在那个心灵在堕落，道德在堕落，怎么来改变这个状态？首先需要的就是一次精神复兴运动，中国的精神复兴运动。否则一个经济上很发达的国家和一群这个缺乏道德感的人，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话，那是世界的灾难，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灾难。所以这样，基于这样的认识呢，我也才把创作这四本小说呢当作我神圣的天职。
那我们现在需要创立的、需要挖掘、需要创立的精神价值呢，它首先要具有这种独立性，它是在这个权力运作之外的，而且当你权力恶劣的时候，它还要足以有力量去对抗你，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要这么一个东西。另外呢，那当然，我想这种在目前这个社会里头，可以提供这种精神资源的各个方面，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不管是这个宗教啊、艺术啊。这个西方的也好啊，这个中国传统的也好啊，都有很多这个好的东西。那我们先看这些年，这个包括这个法轮功，它也是个这个一种精神信仰。那么很多有这种信仰的人，很普普，他本来都是很普普通通的人，在生活中没有表现出任何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呢，你看啊，他们在这个坚持那种坚韧。和那种勇敢，那都是很令人赞叹的。
新的报道呢是说，袁宏兵和总部在台湾的博大出版社已经签了约，正式授权博大出版他这四本书。那据说呢，两个月后就可以推出其中的两本。
看来袁宏兵这个多年的心愿啊，马上就会实现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选定的这个博大出版社的。
他在这个采访时候啊，就说到前后有六七家出版社都找他商谈出版的事情。那他觉得呢，博大是一个能够坚持道义原则，在任何强权面前都不会屈服的出版社，所以他最后就选定了博大。
我听说袁宏兵自己说啊，要在出书的那一天啊，他要到荒野中去喝个大醉。那我知道像李白这样的才子，在酒后啊，往往是才华横溢。没准这袁宏兵能构思出他第五部巨著呢。
那还真没准
啊。
观众朋友，时间又到了，谢谢您收看这次的侃侃而谈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了。